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针对哈马斯国际筹款网络实施制裁；
佛罗里达州进入紧急状态，应对5级飓风；
以哈冲突1周年，美国会两党坚定支持以色列。
马斯克称，民主党若让非法移民成为选民，将成一党独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周一在60分钟节目受访中指出，美国必须确保维持一中政策，包括支持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至于美国是否出兵保台，贺锦丽说，她不讨论假设性问题。这是贺锦丽参选总统后，首度就中共武力犯台议题作出回应。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周一播出对贺锦丽的专访，主持访问的记者惠塔克问贺锦丽，如果中共对台动武，他会不会用军事力量支持台湾？贺锦丽回答，他不讨论假设性问题。但是，美国需要确保能维持一中政策，这包括支持台湾有自我防卫的能力，确保台湾海峡的自由。美国也必须确保与北京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特别是军事层面的沟通。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天揭晓，由美国科学家霍普菲尔德和英国出生的加拿大科学家辛顿共享殊荣。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是由法国学者雅古斯蒂尼、匈牙利、奥地利学者克劳斯、法国、瑞典学者吕利耶共享殊荣。三个人因研究探索分子和原子内部电子的工具而获得表彰。今年首个诺贝尔奖项医学奖7号在斯德哥尔摩公布，接着于8号颁发物理学奖，9号揭晓化学奖，10号公布文学奖。备受瞩目的和平奖是唯一在挪威奥斯陆颁发的奖项，将于11号揭晓。经济学奖将于14号公布。今年诺贝尔各奖项的奖金为1100万瑞典克朗。如果有数名得奖者共享奖项，他们将分享奖金。
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空前袭击，从上周末至今，以色列各地都陆续举行各种形式的公开和非公开悼念及抗争活动。周一早上，数千人回到一年前雷姆音乐节的现场悼念。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当天主持了悼念仪式，并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团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则在预先录好的电视演说中表示，只要敌人威胁我们的生存与我国的和平，我们就会继续战斗。只要我们的人质仍在加沙走廊，我们就会继续战斗。根据以色列的官方数据做出统计，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的袭击造成以色列方面有1205人丧命，其中大多数是平民。
近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揭露中共在推动美国芬太尼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份报告将焦点从墨西哥转移到同谋者中共的身上，并提出解决政策以追究中共的责任。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阿片类药物，效力比海洛因要强50倍。美国疾控中心估计，2023年有10.8万名美国人因药物过量而死亡，其中近7.5万人是由合成阿片类药物所造成的。美国缉毒局表示，芬太尼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致命的毒品威胁。埃里森国家安全中心主任格林威表示，2021年至2023年间，死于阿片类药物的美国人比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韩战和越战的美国人总和还要多。早就该面对美国芬太尼危机的始作俑者中共了。他表示，中共对这场危机负有直接的责任，却从未承担后果。
荣获多项影展大奖的纪录片《国有器官》10月份在全台各地举办放映会，但就在放映前夕，台湾主办方电影院业者却接连收到匿名恐吓信，要求取消播出，并扬言要对观众不利，原本预定放映的场次因此受到影响。 目前全案正由警方侦办中。这部国有器官揭露了中共大规模强制活摘民众器官、对法轮信仰团体的群体性灭绝等犯罪行为，荣获2023年加拿大电影雄狮奖最佳导演、最佳音乐奖，以及2024艺术电影精神奖，荣誉全球电影竞赛卓越奖以及多个电影节提名。今年10月在全台各地同步播放。10月3号，这个纪录片也在美国特拉华州刘易斯市的刘易斯公共图书馆里播放。首位已知被中共活摘器官的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在电影放映会后小组讨论会上阐述了被迫害的真实经历。特拉华州医学自由联盟主席哈德森呼吁观众以行动反对活摘器官的邪恶暴行。
由亿万富翁马斯克资助的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目前正在发起一项活动，向那些成功推荐了摇摆州登记选民来签署支持美国宪法第一和第二修正案请愿书的人支付47美元。马斯克周日晚上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每推荐一个摇摆州的选民，你就能获得47美元。这个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是由一个主要由马斯克资助的组织，支持前总统川普再次入主白宫的运动。在一场周一播出的访谈中，马斯克说，川普若败选，这次选举将是最后一次选举，因为民主党会设法将非法移民成为选民，让美国沦为一党独大的国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针对哈马斯国际筹款网络实施制裁，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0月7号消息，一名美国法官颁布了一项永久禁令，将迫使谷歌为安卓手机提供 Google Play 商店以外的应用程序下载服务。谷歌还将被限制向其他公司支付费用或者分享收入，以换取他们选择不与谷歌的应用商店竞争。加州法官詹姆斯·多纳托裁决是 Epic Games 公司于2020年对谷歌提出的反垄断诉讼中最重要的结果。这家公司指控谷歌存在反竞争行为，包括向硬件公司和安卓手机制造商支付费用，以使其不开发竞争的应用商店。这一决定可能会让开发者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因为谷歌和苹果的应用商店通常都会从高收入应用中的总销售额中抽取15%到3%的分成。对 Google Play 的新限制可能会让开发者绕过谷歌的规则或者费用，以获取更多收入。
10月7号消息，美国研究人员研发出了一种仿生水泥，比普通水泥的抗损伤能力高出5倍。平时严重的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可造成建筑物的倒塌。其主要原因是建筑水泥的抗损伤力能力不够，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土木与环境系研究人员受人体皮质骨结构的启发，开发了一种仿生水泥材料，比传统水泥更不容易出现裂缝或突然失效，其抗损伤能力是标准水泥材料的5.6倍。这种材料叫做皮质骨，是形成骨骼的两种骨组织之一。皮质骨提供骨骼的一些主要功能，例如支撑身体、保护器官以及释放以钙为主的化学成分。研究人员发现，皮质骨虽然有脆弱的地方，让裂纹快速扩展，但它可以通过内外机制表现出优异的断裂韧性，还能防止骨头的裂缝出现进一步扩展。利用这一结构原理，他们利用混合 3D 裂印和铸造方法制作出了类皮质骨的仿生水泥。
根据10月8号的可靠消息，搭载 M4 芯片的 Mac 即将问世。彭博社的马克·古尔曼预测了具体的发布日期11月1号。此前，该公司在10月份下旬宣布了这一消息，与去年以万圣节为主题发布的首批 M3 Mac 的时间一致。这个日期可能会发生变化， 并且并非所有十月份发布的产品都一定会在11月1号推出。预期产品列表与之前一样，搭载 M4 Pro 和 M4 Max 芯片的14英寸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 更新版。24英寸 iMac 的新 M4 版本已经完全超过 M3 的 Mac Mini M4 更新版。继今年的早些时候意外推出 iPad Pro 之后，这些都将是首批搭载 M4 的 Mac。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加沙战争1周年之际，美国周一对一个哈马斯国际筹款网络实施制裁，指控该网络在为哈马斯筹集外部资金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财政部对3名个人和财政部所说的一家虚假慈善机构实施制裁，他们被控充当哈马斯的主要国际金融支持者。被制裁的还有加沙的英提及银行，财政部表示这家银行是由哈马斯控制的。财政部说，制裁对象还包括一名长期的哈马斯支持者和他的9家企业，此人是生活在土耳其的也门国民。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声明中说，在哈马斯发动残暴恐怖袭击1周年之际，财政部将继续坚持不懈地削弱哈马斯和其他破坏稳定的伊朗代理人所实施的暴力行为的能力。他说，财政部将使用我们掌握的所有可用工具追究哈马斯及其支持者的责任，以及那些试图利用这一局势增加收入来源的人。根据以色列的数据，一年前哈马斯领导的武装分子在加沙边境附近的以色列城镇和基布兹村庄肆虐，杀死了大约1200人，并把大约250名人质掳去加沙。以色列的巨大安全漏洞导致犹太人遭遇了自纳粹大屠杀以来最严重的单日死亡事件，粉碎了许多公民的安全感，并使他们对领导人的信任降到新低。财政部周一说，哈马斯利用加沙的苦难，通过谎称帮助加沙平民的虚假和幌子慈善机构募集资金。截止到今年年初，哈马斯可能每个月通过此类捐款收到高达1000万美元，这已经被哈马斯视为筹款的主要来源。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飓风米尔顿周一增强为5级飓风，往佛罗里达州前进，预计将成为超过100年来影响 Tampa 地区最严重的风暴。佛罗里达州正在进行2017年以来最大的撤离行动，拜登总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请听报道。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周一将米尔顿升至极其危险的最高级别5级。根据最新报告，米尔顿位于坦帕西南约1130公里，风速每小时280公里，这个风暴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移动。拜登总统周一在 X 上发表声明，宣布佛罗里达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联邦援助以补充飓风米尔顿造成的紧急情况可能需要的响应努力，并预计这场风暴将再次登陆佛罗里达州西部，正在迅速部署联邦响应人员和资产。迈阿密飓风中心说，米尔顿周日由热带风暴增强，预计周三上午登陆，地点很可能靠近人口稠密的坦帕湾地区，会出现危险的风暴潮。米尔顿可能会影响已经受到海伦飓风严重袭击的地区。海伦飓风9月26日在这个海岸更北部登陆。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周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米尔顿将在穿越佛州的过程中持续保持飓风强度。他已宣布该州67个县中的51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并预计米尔顿可能产生重大影响，风暴潮将高达6米。德桑蒂斯强调，如果有人有条件撤离的话，请今天上路。这一呼吁特别针对坦帕市的约300万居民。坦帕市市长卡斯特也提醒民众不要轻视这场风暴，他强调没有人能战胜自然的力量。佛州当局官员周日已经敦促当地民众， 要为自2017年飓风艾玛以来最有可能发生的最大规模疏散做好准备。佛罗里达州紧急事务管理部主任凯文·格斯里周一表示，撤离避难所可能很快爆满。科学家警告，这次米尔顿的袭击可能成为超过100年来影响坦帕地区最强的风暴。佛罗里达州居民需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满一周年之际，美国国会联党议员周一纷纷发声，重申对以色列的支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10月7号这一天将被史册记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则说，美国将自豪地与我们在中东最强大的盟友站在一起。请听报道。
周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高级别的犹太裔民选政治领导人物，在以哈冲突爆发一周年当天发表声明说，2023年10月7号以色列遭受袭击将被载入史册，并承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声明中回顾了他在袭击发生后前往以色列表达美国声援并和美国遇难者家属见面的经历。他说，我还记得当时一位家属告诉我，他们不知道被哈马斯关押的亲人的命运，每一分钟都是一个小时，每一天都是一年，我们绝不能也不可以动摇把人质带回来的努力。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也发表声明，赞扬以色列以不可动摇的决心来纪念10月7号这一天痛苦的周年。麦康奈尔说，时间没有冲淡一年前的今天给以色列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没有减轻其后留下的悲伤，这个犹太国家以不可动摇的决心迎接了一年的考验。面对卷土重来的反犹太主义，世界各地的犹太裔家庭和社区拒绝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强调，无论有多少领导人或精英机构试图把哈马斯和以色列这两者在道德上划等号，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都是不言而喻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一则在书面声明中悼念被哈马斯夺去生命的人们，为和平以及仍被劫持在加沙的人质祈祷，并重申美国继续与以色列站在一起。他说，今天哈马斯继续在加沙扣押人质，其中包括四名美国人，我们记得这些仍努力把他们挚爱的家人带回来的家庭，他们激励着我们所有人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共同打击恐怖活动，并努力让所有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迅速返回家园。当天拜登总统也发表声明，悼念以色列在10月7号所遭受到的袭击。拜登说，去年的这一天太阳升起了，这本应是一个欢乐的犹太节日，到日落时分，10月7号已经成为犹太人自大屠杀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天，而幸存者们也承受着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伤痛，他们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了。这是发生一场毁灭性战争的一年。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情报机构示警，中俄与伊朗打算煽动质疑选举结果，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奥斯汀将见以色列防长讨论中东安全问题。
美欧盼2030年建起防卫机制，预防彗星撞地球。
台湾国防部表示严控双十国庆，中共射火箭。
美情报机构示警，中俄与伊朗计划煽动质疑选举结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于周三在五角大楼会见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讨论如何应对上周伊朗的导弹袭击。 这是加兰特自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第三次访问华盛顿特区。据五角大楼发布的一份新闻稿，周一，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少将告诉记者，两国国防部长将进一步讨论中东地区持续的安全事态发展。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重申，国防部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打击哈马斯和其他狂热组织的恐怖主义，遏制伊朗的进一步侵略，并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促进中东的稳定与和平。奥斯汀还在贴文中附上一份声明，声明中，奥斯汀对10月7号的遇害人员表示深切悼念，并表示在每一名人质都返回家园之前，我们不会停止努力。
以色列再度击毙真主党高层。以色列军方8号宣布，在一次精准打击中击杀了真主党后勤指挥官侯赛尼。侯赛尼负责处理伊朗的武器转让和真主党武器分配。以色列国防军8号宣布，在7号的一次针对贝鲁特一栋大楼的空袭中击杀了真主党后勤指挥官侯赛尼。侯赛尼为真主党最高军事机构圣战委员会的成员，是真主党的后勤指挥官。侯赛尼负责真主党内的各单位的预算和后勤管理，同时他主持真主党和伊朗之间的武器转让安排，真主党各单位之间先进武器的分配也由他处理。
俄罗斯8号表示，莫斯科仍与美国和北约保持一条紧急热线，以避免核子危机爆发。值此之际，俄罗斯和西方正处于自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对抗，核子风险日益上升。与此同时，朝鲜官媒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朝鲜将进一步加快步伐，成为核武强国，并指控韩国与美国挑衅。他强调，如果遭到敌人攻击，不排除用核武回应。尽管金正恩曾多次发出类似的威胁，但在最新的警告之际，专家指出，朝鲜可能会在下个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前加剧敌对行动。上周，韩国在国军日举行盛大阅兵，展示了能够携带巨大弹头的弹道导弹，并举行包括美国战略轰炸机参与的飞行表演。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当天发表强硬谈话，警告朝鲜不要使用核武器，否则那一天将是朝鲜政权的终结。
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批评中共九月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一事。基里巴斯总统表示，太平洋公海是蓝色太平洋大陆的一部分，不欢迎中共当局的行动。近年来，中共在基里巴斯的影响力增加，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担忧。因此，基里巴斯罕见直言批评中共导弹试射，格外的引人关注。太平洋岛屿论坛的18个成员国，虽然国土面积狭小，人口稀少，但却拥有着广阔的联合海域，他们将其称为蓝色太平洋大陆，并在几十年前宣布该地区为无核区。随着美中竞争加剧，太平洋各岛国的地理位置也越来越重要，极具战略价值。2022年，中共与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条约之后，美中在该地区的角力也日益升级。基里巴斯将于本月举行总统直选，所有四名候选人均来自现任总统马茂领导的关怀党。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中华民国国防部8号指出，中共10月10号将在西昌发射运载火箭，并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中华民国国防部今天上午发布共机舰动态，自7号上午6点起到8号上午6点止，侦获共机12架次及共舰7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中共军演当天是中华民国双十国庆日，台湾一定会提高国防上各种安全监控。对于这种妨碍区域安全、印太安全稳定的动作，希望中共有所节制，台湾会做好准备，所有的过程要请军方单位详细了解监控，不会对人民造成任何威胁。
美国宇航局于2022年执行双小行星改道测试任务， 使用时速20000公里速度飞行的太空飞行器撞击迪莫福斯小行星，此举堪称历来首次地球防御测试任务。如今，欧洲派探测器再次飞赴标靶小行星研究撞击之后的后续影响。欧美希望2030年时能初步建立起预防彗星撞地球机制。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报道，欧洲太空总署的希拉探测器7号由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猎鹰9号火箭搭载发射升空。希拉探测器预计飞行一年，抵达迪莫福斯小行星。欧洲太空总署太空残骸司司长克拉格表示，目前科学家确认小行星即将来袭前所能给出的最大预警时间约为10个小时。克拉格表示，当前人类希望在2030年年底之前建造3座能持续扫描宇宙以获取数据的专用望远镜，希望能将预警时间拉长到3周。其中的一座望远镜已筹得资金，这座望远镜预计明年在意大利开建，第二和第3座分别预定在智利和澳洲建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遇袭1周年，川普、拜登、贺锦丽分别参与纪念活动，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华尔街日报周二报道，自二战结束以来，大多数持续至少2年的美股牛市在第3年持续走向牛市。美国股市本轮牛市即将届满2年，这是此轮涨势的最新里程碑。本轮上涨行情已超出了华尔街几乎大多数看涨投资者的预期。FactSet 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10月12号标普500指数触及 3577.03 点的熊市收盘低点以来，该指数已累计上涨超过 60%。 这一涨势比许多金融专业人士所预期的要快得多，促使华尔街公司一再上调年底目标位，以跟上股市的上涨步伐。 Ned Davis Research 的一组分析师预计，只要有3个因素进展积极，当前的牛市就能再持续一年。首先，2022年年底开始的通货膨胀的下降趋势必须持续下去。其次，美联储必须成功地实现美国经济的软着陆。第三，美国各大公司的利润必须继续增长。
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展开调查的几个月后，中国今年1月开始对欧盟的白兰地启动反倾销调查。10月4号，欧盟集团投票决定对进口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正式批准了最高达35.3%的额外关税。中共商务部在8号即发布的一份公告中，宣布针对欧盟白兰地的临时反倾销措施。10月11号起，进口欧盟白兰地的经营者必须向中国海关缴纳相应保证金，这是北京与布鲁塞尔日益升级的贸易争端中的最新举措。自欧盟去年10月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开始，中国针对欧盟多项产品启动报复性调查，包括乳制品、猪肉产品、化工产品和白兰地。
世界银行周二警告，尽管北京祭出刺激措施短期提振经济，但都不足以改变该国的长期前景。世界银行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在2025年进一步减弱，并对东亚区域经济造成额外的压力。中国 A 股在十一长假之后周二恢复交易，上证指数以3674.4点开出，比放假前暴涨了 10.12%。沪深300指数开盘即来到4450.37点，涨幅为 10.76%。 不过随后双双拉回，显示中国股市似乎已经失去了反弹动力。周二，中共发改委主任郑山杰表示，当局对实现经济目标充满信心，并将从明年预算中预留2000亿元人民币用于投资项目和支持地方政府。汉亚投资债券基金经理人吴荣仁告诉路透社，市场希望获得一些有关财政刺激规模的指引，但他认为在郑山杰的谈话中并无新意。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正值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因此引发加沙战争一周年。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都发表声明，呼吁停火，让人质回家。前总统川普也前往纽约参与悼念活动。请听报道。
周一，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贺锦丽都分别参加纪念犹太人惨遭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袭击一周年的活动。美联社指出，川普当天参观了纽约市拉比梅纳赫姆·门德尔·施内尔松的墓地。他从1951年开始领导正统犹太教在当今犹太人生活中最具活力的哈巴德·路巴维茨运动，直到1994年去世。随后，川普将在其迈阿密郊区多拉尔的佛州度假胜地之一向犹太社区领袖发表演说。贺锦丽则对记者发表了简短讲话，并与她的丈夫同样身为犹太人的任德龙在副总统官邸种植一棵石榴树，以纪念一年前的受害者。当天早上，任德龙在华盛顿美国犹太委员会举办的周年纪念活动上朗诵了和平祈祷文，而拜登总统则在白宫发表的一份书面声明，其中写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应该拥有安全、和平且有尊严地活着，我们不达成加沙停火协议的努力，让人质回家，允许增加人道主义援助以减轻当地人的苦难，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并结束这场战争。声明表示，时值周年纪念日，拜登谴责去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无情残暴，导致超过1200名各年龄层的人死亡，其中包括46名美国人以及250多名无辜的人被劫持为人质，其中包括12名美国人。拜登说，今天和每一天我都在想人质和他们的家庭，我已经见过人质的家人，并与他们共同哀悼。我的政府已经为安全释放超过100名人质进行了谈判，其中包括美国人。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直到我们将所有剩余的人质安全带回家。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即将在11月初举行总统大选及部分国会席次和地方州长选举。美国情报机构7号指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美国敌对国家正利用讯息战让美国选民质疑大选公正性。请听报道。
美国除了在11月5日举行总统大选，还会选出所有435个联邦众议院席次以及美国参议院100席中的33个席次。另外，13州州长和许多地方职位也会举行投票改选。美国一名资深情报官员周一向媒体简报大选前的最新情资评估，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古巴等外国影响行为人可能会致力散播对选举结果的怀疑。美国情报机构表示，俄罗斯与伊朗已企图在今年总统选战期间左右美国选民，中共则企图影响若干相对低级别的选举，包括国会选战。美国情报官员说，外国行为人可能试图利用一场争议选举的不确定性来破坏对选举公正和选举程序的信任，并加剧美国人之间的分裂。俄罗斯企图怂恿美国大众反对亲乌克兰政策，与中共政府有关的行为人则将焦点放在数十场较低级别的选举。美国情报官员说，中国根据候选人在一些对北京至关重要的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包括对台湾的支持，来锁定若干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情报圈尚未观察到伊朗试图影响州级或国会选举，但确实评估伊朗的目标是怂恿选民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这名官员说，有些国家可能试图透过有意无意的美国舆论来洗白自己的叙事，并在移民、堕胎、性别权利等议题上挑起社会分歧。古巴也可能在社群媒体上锁定拉丁美洲和西班牙语系选民，目的是为那些古巴认为可能对其利益较有帮助的候选人抬轿。 情报官员说，与先前的选举周期相比，他们向候选人、竞选阵营和选务官员提交有关影响活动的防御性简报数量已增为三倍，但他们也说，美国选举制度和选务人员准备的比以前更充分。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弟，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